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2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军机频繁出现在台海空域，台湾空军明确提出会行使自卫反击权，台海热战是否终将不可避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载报在中国的惊险遭遇，当局强迫对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家人甚至受到威胁拘禁。中国利用海外的航天地面站来扩大其太空探索和导航计划，但是在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些地面站的合约被终止。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上星期六结束了他的访台之行。克拉奇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因此也引发北京强烈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周一表示，美卫生与公共卫生部长阿扎尔、副国务卿克拉奇接连赴台是对中方的政治挑衅。他称，中方必将采取正当反制措施，实现两岸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台湾则对中国在美国国务院官员台湾之行后发出的战争威胁作出反应。蔡英文呼吁中共必须自我克制，不要挑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文怡，请他介绍台湾这几天的局势发展。文怡你好。
你好。
首先请介绍一下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这几天台海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动态好吗？
好的。就是克拉奇呢，他是在9月17号抵达台湾的。那其实从16号开始呢，台湾的国防部就陆续有侦测到共军的这个战机的活动。16号呢，他们先是侦测到有两架的反潜机哦。那这个台湾方面已经做了这个广播的驱离。不过在18号克拉奇访台的第二天呢，中国解放军就宣布在台海发起实战演练，也因此呢，台湾的国防部一连侦测到有18架的共军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台湾方面除了派遣空中巡逻还有紧急起飞等兵力应对之外呢，其实也还有使用防空飞弹来做追歼的一个行动。台湾国防部呢还对此表示说，对岸应该要有所节制，不要升高两岸的冲突，因为这些军事恫吓的行为已经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也离台湾人民的民意越来越远哦。这个是国防部在18号那一天的时候的说法。但是在隔天19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共却是有更强烈的反弹了。他们派出整整有19架军机，这个是台湾国防部侦测到的部分。那台湾国防部也在19号那一天表示说，中共解放军连续两日逾越台海中线的这个挑衅行为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台海跟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哦。所以台湾的国防部又再度呼吁他们应该要自治，不要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应该要共同维护这个印太区域的和平安全。甚至呢，这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也在20号回应了，他就说呢，现在看的不仅仅是台海的局势，而是整体的这个区域局势。而他也说，中国在这段时间以来呢，尤其是这几天的这个军事行动，一般讲文攻武吓，那蔡英文就说了，这不就是武吓吗？所以蔡英文还强调说，这些动作呢，其实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没有帮助，而且呢，也让台湾的人民更警觉，也更了解中共的政权本质。那他也说，在另外一方面呢，区域其他国家也会更了解中国带来的威胁性。他也呼吁说，这个中共应该要克制，不要挑衅。那针对这个中国官媒在19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推特当中指出，蔡英文这是在玩火。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体系呢，就在星期一，也就是在推特上面回应说，只是跟朋友吃过晚餐就受到死亡威胁，要怎么样子跟这样的邻居打交道，就显示出其实中国这边的反应好像是有点过度激动了。
那么这次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率团访台，与台湾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以至于令中国大陆方面反应如此强烈呢？
其实这一次克拉奇的访台，它其实就是主要是美国国务院这边41年来访台的最高层级的官员。但是呢，这个克拉奇这次访台行程其实非常低调，那大部分行程都是不公开的。他其实真的主要就是来参加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礼拜，不过同时也有跟台湾方面安排经济层面的对谈。所以呢，这个台湾的经济部就在9月20号有召开记者会，说双方达成的共识其实就是会尽速的展开正式的经济对话。因为根据这个台湾经济部的说法，这一次筹备时间是比较短，那涉猎的议题又比较广泛，所以他们定位这一次不是一个正式的对话。不过呢，这个台湾的经济部部长王美花也说，这一次会谈的气氛是非常非常的良好，所以双方是会尽快的筹办经济对话，这个就是这一次美台之间主要的共识。
那么请你介绍一下克拉奇此次访谈还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或者是特别谈了其他什么吗？
我们如果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根据台湾经济部的说法是说，美台双方是有从 5G 干净网络、产业供应链重组、印太战略、新南向政策，还有基础建设、能源投资审查，以及全球妇女经济复程等等的议题做交换的意见。那特别是针对半导体产业供应链这一块，可能是这一次的重点。台湾的经济部就说，这一次是有特别针对台湾半导体的生态系向美方做说明，包括从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完整生态，那也吸引许多的外资来台加码投资。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在上星期五呢，台湾半导体产业龙头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是唯一获邀参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跟美方代表团之间的晚宴的这个企业界代表，所以这或许是和台积电在今年5月宣布要赴美设厂是有关联的。那台湾这一次呢，也跟美方正式对供应链重组这个议题做出第一次的这个正式的说明，包括说台湾是怎么样因应中美贸易战。从这个台湾政府呢，从2019年的1月就有设立台商回台的方案，所以已经吸引大约有200家的台商回台投资。那也有台商到第三地设厂的一个趋势，所以其实可以观察到说，台湾是很希望可以成为全球供应链信任的伙伴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这个是以上是关于这个经济层面的部分。当然在这个民主人权方面呢，18号下午呢，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克拉奇，还有包括人权暨劳工局驻卿戴斯卓，然后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柯利，以及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前助理部长薛瑞福呢，也都在台湾会见了中国的人权受迫害者，其中包括了流亡印度的西藏前国会议员凯杜顿珠，还有中国八九学运领袖乌尔开西，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还有一些香港反送中人士等等，特别有针对维吾尔族、香港、西藏等人权议题来做面对面的交流。
刚刚呢，你提到谈论经济议题，那么这次访台后是不是有机会开启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的协商呢？
当然，这个美台双边贸易协定，或者说台湾称之为 BTA，这个是一直是台湾政府所期待的。不过这一次美方来台呢，根据台湾的经济部的说法，其实是这一次是由这个国务院来主导的业务为主，所以整个这个访台的行程其实都是从经济战略层面来讨论这个双方的经济合作事项。不过呢，这个 BTA 呢，其实是由美国的 USTR， 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署来负责，所以台湾经济部就表示说呢，两者是分属不同的机制。是的，那未来如果有跟美国贸易谈判的消息呢，才会再做对外的说明。
好的，谢谢文怡。
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文怡的报道。
过去两天来，有多架次中国战机频繁出现在台海附近，甚至飞越中线进入台湾领空。为此，台湾国防部9月21号星期一宣布，已经重新作出海空军各部队的突发状况处置作业规定， 明确将台湾方面的第一机定义为行使自卫反击权。不过，对于台湾军队可以进行反击的时机或条件，国防部没有进一步说明。
面对中国解放军频繁派遣战机扰台，台湾国防部周一发布新闻稿表示，已经重新律定海空军各部队的突发状况处置作业规定，明确将台湾方面的第一级定义为自卫反击权之行使。不过对于台湾军队可以行使反击的时机和条件，国防部未进一步阐述。此一战备原则之更动引发外界不同的解读，有部分媒体将其解读为台湾不开两岸之间的第一枪，甚至在共军军机入侵台湾领空后，台湾军队也必须在解放军有明显的敌对行为下才能开火，以避免擦枪走火引发台海战争。不过有部分人士将其解读为，若共军对台军展现攻击意图，地线作战人员在获得授权后就可以开火应战。他们认为把第一级改为自卫反击权之后，彰显台湾在捍卫防务上的绝不让步，说法比较强硬，反而可能触发战争。对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专家皆表示，自卫反击权代表台湾比较强硬的口头喝阻，但不代表台湾的战备原则有任何更动。不过如果共军机舰进一步侵入台湾的领空和领海，则已构成明显的挑衅，也侵犯到台湾的领海领空权，就国际法备战原则，台湾也具备正当性可以行使自卫反击权。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现在使用的自卫反击符合国际法的战备准则，也就是只要遭受攻击就会反击。他说，就实质意义而言，不开第一枪和行使自卫反击权只是陈述上的不同，不开第一枪属于负面表列，行使自卫反击权则是正面表列，但内容是一样的，仍然代表国防部所指称的不挑衅也不确敌的立场不变。而且就台湾的备战原则和法规而言，也没有任何更动，只是向解放军释放了更明确的贺祖讯息。黄介正说，
我们现在改变用另外一种说法的意思，是我们担心它会有一个 crouching tactic， 就是一点一点增加，就越来越接近。我们如果一直讲说不会开枪，它就会一直试探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说，如果你开火的话，我一定还击，等于是一个 kind of verbal deterrent， 就是传达一个讯息给对方，就是说你不要继续再试探了，不然的话，总有一天就是会开火的。
黄介正说，台湾空军若遭遇共机开火攻击，必然会反击。但是如果只是被共机的雷达锁定，或做比较危险的战机操控，到底算不算攻击，的确还有灰色地带。但是他说，如果共机真的进入了台湾的领空，就是明确的挑衅了，台湾就得启动接战准则，一定要有所反应，否则共机只会得寸进尺。但黄介正也评估共机侵入台湾领空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北京也要考虑美国可能有的反弹。他说，
如果我在挑衅，然后越来越接近台湾，那极有可能我 trigger 美国的 response 嘛。那如果美国就开一个航空母舰到了台湾北边或台湾东边或台湾南边啊，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如果我的空军就不敢出去了，那不是我被14亿人民笑翻呢。
黄介正说，北京挑衅的程度一定会算准美国会不会出手，因为一旦惹恼美国出手，中国若无力回应，也很难对内交代。不过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肆无忌惮的解放军下一步很快的就会向台湾的领空，也就是距离台湾24海里大约44公里的界限来挑衅。上个礼拜五，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的第二天，共军就一度逼近到离台湾只有37海里，也就是大约 68.5 公里的距离，相当于战机大约只要两分钟内就可以抵达台湾海岸的上空，挑衅的意味史无前例。因此蔡明宪认为，台湾国防部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辞来示警，不挑衅也不能示弱，才能吓阻解放军的步步进逼。 他建议台湾战机在共机抵达台湾24海里内的领空前，就可以仿效日本自卫队向共机机身周边发射闪弹，做出更强硬的示警。届时如果共机仍然不返航，持续朝台湾进逼到领空，甚至不理会广播警告，就算是攻击了。他说
他们闪弹还继续飞的话，那就是一个很显然的要侵犯到台湾嘛的安全了，那我们就可以雷达的瞄准
我们的 pilot 经过了警告以后进入敌机进入我们的领空，我们就可以做自卫的攻击权。
蔡明宪说这个时候包括挂载飞弹的台湾战机或台湾的地对空地对海防空飞弹就可以行使自卫权，将共机给击落。蔡明宪持一贯的看法，他认为近期共军的挑衅已经构成准战争行为，虽然不认为共军最终会开第一枪，因为解放军对台海开战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他说这一次攻击扰台其实是剑指美国，但美国关系升温不是中共派几架军机来恐吓就能够成功的，美国维持台海和平的坚定承诺一年半载内是不会退缩的。蔡明宪说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的白宫不会退缩的话，就是禁止中国的 Trump 我采取军事的行动，美国就会做。那个中国是知软怕硬的一个国，他们的战略是这么样，所以美国如果 take action, clear firm action, 中国就最少会退缩一点点，那这个是必要的。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萨波上周已经公开谴责中国的军机扰台，他指出这反映中国不断企图改变现状以及改写历史，以军队为工具胁迫台湾跟邻国的另外一个例证。相较于美台的谴责，中国国防部和军方的一贯回应是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中方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而鹰派声浪包括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则屡屡校正，他说解放军应该发射飞弹飞越台湾总统府的上空，或者是对某个屡屡帮着美国挑衅中国而且踩了底线的美国走狗痛揍一顿，以杀鸡儆猴。另外攻击上周老台时面对台湾战机发出已经越过海峡中线后果自负的重话驱离时，共机也首度以没有海峡中线来挑衅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更再次藐视此一虚拟中线，他明白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对此黄介正和蔡明宪皆表示海峡中线的确只是美国在1959年帮两岸划定的虚拟中线，希望两岸的军机都不要飞越这个各距离100多公里的临界区，但这条中线在国际法上面并非领空或领海的界限，所以两岸空军如果飞越通常代表要互相提高警戒，不算入侵。黄介正还说80年代以前台湾的空军比较强的时候也常常飞越海峡中线到福建去玩一玩晒晒太阳再回来，但只要没有过度挑衅的行为两岸还是可以相安无事。不过黄介正认为台海已经到达了史上最紧张的情势，他说热战不可能，但擦枪走火的几率很高，因为美中交恶两岸沟通的管道又全部中断，现在的情势可以说比1996年的台海危机、国共内战、美苏冷战时都还要复杂跟麻烦。因为他说这三个时期不管是两岸之间、国共之间还是美苏之间都有一定的默契或热线可以化解误会。黄介正分析美中之间以及两岸之间的对峙和竞争可能会拖很久，不过现在两岸上停留在言辞交锋，也就是大家都在键盘上打字打仗，情势还算缓和，然而一旦升温就可能只有两种下场可以缓解两岸逐渐升温的敌意。他说其一是两岸都认知已经到了很危险的临界点，应该要降温并创造彼此有接触的机会， 不过这选项也要看美国的态度，美国已经改变了以前所扮演的踩两岸刹车皮的公卿角色，而变成世主了。因此美中交恶，两岸关系要如何升温是个很复杂的课题。另外一个可能下场，黄介正说就可能真的要等到冲突发生了，掉军机了，或是有伤亡了，届时双方才会有不能再僵持下去的动机，或者有人出面调停，两岸或许才会有降温的转机，但届时两岸的伤痕就很难平复了。对于台海局势，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两岸没有人会主张主动率先开火的，台湾尤其不可能。但依照过去70年来的经验，中共测试台海底线的做法是没有限度的，也是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所以也很难说。至于两岸会不会热战起来呢？梅复兴说，这完全要看习近平政权的围城心态会持续恶化到什么地步。他说，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其实一直很明显的在努力避免左右北京所谓的红线，可是习近平政权却在特朗普政府的步步进逼下日益王牌出境，而不得不依靠军事恫吓来表现他的软弱无力。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最近中国空军战机在台海地区频频亮相，开始使台湾普通民众感到不安。民意调查和分析人士表示，人们想知道庞大而装备精良的对岸这个对手是否会把几十年来的威胁最终落实到行动。
据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过去4个月，中共的空军增加了飞越这两个亚洲近邻间中线的频率和次数。台湾国防部在周一声明中表示，由于共产党军队最近几天在积极备战，而其攻击台湾的能力不断增强，台湾军队在汉光电脑模拟军演中设定了最严酷的战斗方案，以应对新的事态发展及新的威胁。一年一度的汉光军演上周在台湾举行。
I don't think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in Taiwan is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for a.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教授黄介正说：“我不认为普通民众对真正实际的军事冲突做好心理准备。”29岁的台湾博士生吴以瑞表示，中国的战机活动引发了焦虑。吴以瑞说，中国军方似乎有意制造骚动，并注视我们的反应能力。吴以瑞担心，作为男性公民，他最终可能会被征召执行军事任务。雅虎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截至9月初，有64%的台湾人担心冲突，33.5%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其他人则不持任何观点。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自20世纪40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输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并退守台湾以来，台湾就一直实行自治。中国从未放弃以武力统一两岸威胁。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并拒绝北京提出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对话条件后，中共的空军偶尔在台湾附近飞行。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也有针对台湾的陆基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在对北京对记者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的海峡中线并不存在。2019年台北进行的不同政府调查显示，大多数台湾人反对与中国统一。分析人士说，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只是在发出政治信号，因此他们的恐惧感被减弱了。一些民众预计，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台湾的武装部队能够保护他们，或美军将为台湾而战。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份的民意测验，只有41%的台湾人害怕中国的军事演习。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奎博说，台湾人现在有这种幻想。他说，
台湾的民众现在有一种 illusion， 他觉得说反正解放军不会打，美国会保护台湾，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条件。但是呢，偏偏这两个条件在台湾都还有很大比例的民众觉得是这样。
美国政府不受法律约束，要为台湾而战， 但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美国海军战舰也在分割台湾与中国的台湾海峡穿过。据《华尔街日报》上周报道，华盛顿现在准备与台湾签署一项价值70亿美元的军售交易。当军事上更加强大的美国显示支持台湾时，这尤其激怒了北京官员。上周，美国国务次卿基斯·克拉奇在访问台湾期间，中国的军机出动了。今年8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在台湾访问时，中国的战斗机也飞越了台海中线。尽管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中两国在政治、贸易和法律方面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但美国政府还是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而没有承认台湾。战略研究教授黄介正说，中国飞机飞进台海中线的细节表明，解放军没有进行突击的计划，民众也不必对演习太过认真。他转而指向美国，黄介正说，我认为中方只是在显示出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美台增加更官方的交往感到非常不满，这是可预测也可预料的反应。数据库显示，中国的军事力量排名世界第3，而台湾排名在第26位。台湾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至少到目前，台湾人相信自己的军方掌控着中国的军机活动。当台湾军机接近台湾时，台湾空军通常会应急起飞。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个人推特上以台湾驻美大使自我介绍，成为台湾政坛的话题。在野党立委表示，萧美琴应该推动台美建交，不过执政党立委认为，以目前国际形势来看，可能性不大。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最近在个人推特账号中以台湾驻美大使来介绍自己，引发台湾政坛的关注和议论。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20日出席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无论萧美琴的头衔是什么，都会抱持为台湾努力，跟驻美代表处一起与美国各方保持最好的沟通状态。萧美琴星期一在个人脸书中澄清，她与美国政府机关互动的正式职衔依然是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还说，在私人推特账号中的简介上使用大使名称，并不是美国官方目前所承认的称谓，但是也不是他个人自封自嗨。他在美国代表台湾，实际工作跟各国使馆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因为台湾处境艰困，工作量以及跟美方互动频率比其他国家大使的业务还要多和复杂。萧美琴强调，大使不但是对他现有工作的形容词，事实上也已经成为许多美方各界朋友称呼他的方式。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虽然萧美琴是在个人推特上介绍自己是台湾驻美大使，不过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此举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萧大使既然现在在美国，那现在台美又是史上所谓时尚关系最好的时刻，那就应该赶快推动中华民国跟美国复交，这个是很重要的。
陈玉珍委员还说，台湾处于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尤其在目前美中对抗的情况下，美国非常需要台湾守住东亚第一岛链。与此同时，台湾政府应该提出实质承认的要求。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蒂法尼日前提案，美国应该与台湾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他还透过推特呼吁，美国应该终止过时的一中政策。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克拉奇上周率团访问台湾，这是美国国务院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赴台层级最高的官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日前与台湾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李光章参叙之后告诉美联社，美国可以更好地帮助台湾提高其在联合国的参与度。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台美建交似乎跳跃得太快，可能性不大。
台湾希望在国际上可以有一个一席之地，让国际上看得见台湾，否则现在老是被中国这样打压，那也不是办法嘛。
庄瑞雄委员还指出，可以确定的是，台美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包括军事、经济等各个层面。他还认为，中国方面透过对台军演来表达不满，只会破坏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宣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警告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干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前驻北京办公室主任马修·卡尼9月21号星期一发表文章，透露他和家人2年前在中国的惊险遭遇。文章说，当局要求他对报道进行自我审查，他和女儿甚至受到威胁拘禁。
卡尼星期一在这篇以第一人称所写的文章中说，他之前没有揭露这段经历，是因为他希望避免给澳广在中国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在最近2名澳大利亚记者遭中国驱逐后，卡尼选择发声，向公众披露自己和家人2年前在中国的遭遇。澳广常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以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常驻上海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120小时人质外交后，于9月7日紧急撤离中国，回到悉尼。之前他们遭到中国国安人员骚扰约谈。澳大利亚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预法，内容包括禁止外国干涉其国内政治，加大对泄露机密信息的惩罚力度。虽然政府官员说这些法律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中国对这个法律感到非常愤怒，一直将这项立法视为对其的侮辱。卡尼说，反外国干预法的通过让他和家人开始受到长达3个月各式各样的恫吓，最后他们不得不尽快离开中国。卡尼在文章中写说，2018年8月31日他下班前，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一名男子打电话到澳广北京办公室，他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要求办公室的中国同仁写下他要宣读的声明文字。他说，澳广的报道违反中国法规，散布谣言非法及有害的信息，危害国家安全并损害民族自尊。就在这通电话打来的3周前，澳广网页突然在中国被禁。卡尼说，他在网页被封后一直设法向官方寻求说法，接着就接到了这通电话。卡尼在文中说，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进行监视，例如他和澳广同事报道新疆维吾尔族遭大规模拘禁消息时，被大约20名公安人员紧随，半夜还有人敲旅馆房门，盘问记者们当天的活动。此外，中国当局还对外国记者进行隐秘式的网络监控。卡尼说，他亲眼看到有人遥控他的电话，并进入他的电邮信箱，而且让他看到电邮被打开。卡尼认为这是故意的，是为了让他知道有人正在监看他的电邮。卡尼在文中提到自己申请记者签证的惊险过程，他说，他知道中国当局常常用护照签发或加签与否作为对付外国记者的手段，所以他提早提交续签申请，没想到他被当局多次请去喝茶，一名姓孙的女官员拿着他写的有关新疆在教育营、政治处决、专家把习近平归类为独裁者等文章，愤怒地批评卡尼侮辱中国人民和领导，违反中国法律，要对他展开调查。卡尼说，这名姓孙女官员很有制造和恫吓的本事。卡尼说，接下来2个星期，只要他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后，就会被叫去喝茶。在卡尼被约谈后，卡尼14岁的女儿亚斯明也被中国当局调查，当局说他的女儿违反签证规定，并且以中国法律明定14岁已经成年为由，威胁拘押亚斯明，并且可能会被关押到不明地点。为了保护女儿以及澳广在中国的工作和同仁， 经过与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量后，他决定与女儿前往政府部门录制影片认罪。卡尼后来虽然得到当局许可签证续签两个月，而不是他申请的一年续签，得以暂时停留在中国，但是一名他在报道中提到的中国妇女扬言采取法律行动控告他诽谤，而这名女士的丈夫是名活跃的野心勃勃的共产党员。卡尼接受了在纽约一名美国律师的建议，在这个法律诉讼提出前赶紧离开中国，因为一旦法律程序启动，他就会被禁止离开中国。卡尼问道，这是对他自己和澳广的又一次恫吓吗？这位美国律师说，他代表了几十名情况类似的外国客户，有些人已经困在中国多年得不到解决。卡尼在文中最后说，当他和家人在寒冷的12月搭上搭机连夜飞往悉尼的时候，他的感觉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继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今年早些时候提出一项全面应对中国竞争的法案之后，民主党人本周也提出一项全面对华政策法案。法案计划拨款3500亿美元，用于增强美国的竞争能力，抗衡北京的全球影响力。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中国议题在民主共和两党间具有广泛共识，而且随着大选来临，两党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示弱。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梅嫩德斯等11位民主党参议员9月17日共同提出美国领导法案。这项法案的内容包括投资美国工人，重塑美国在科技、制造业、全球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全球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重新定位对华外交战略，加强美国对印太和国际盟友的承诺，重建美国在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领导地位，重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行使权利，回归并推进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重点支持西藏、香港和新疆的人权和公民社会，通过加强贸易执法措施等方式对抗中国掠夺性的经济行为。法案还要求为美国教育系统提供更多资源，并增加申报要求，以应对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行动。法案为这些行动授权拨款3500多亿美元。舒默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国领导法案反击中国共产党掠夺性的贸易做法和侵略性的军事行为，重振我们的联盟，通过对我们的工人、企业家和制造业者的关键投资来扭转局面，确保美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制造定义我们的未来。这项法案的前景还不明朗，法案能否付诸讨论和审议取决于参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表示，他希望民主党人的提案可以和共和党人早前提出的一个法案合二为一，形成一个两党支持的法案。他说，这是关乎美国的议题，而不是党派议题。今年早些时候，李施率领多位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共同推出一项全面应对中国的战略法案。这项法案将应对中国扭曲全球市场和损害美国企业的经济行为，协助美国企业将供应链迁出中国，通过加强与盟友及伙伴的技术合作来应对中国在人工智能、下一代通讯、半导体、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竞争，保护美国的机构不受恶意和不当的中国影响，更加严格审视中国对美国高校的捐赠和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的情况，维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完整性，应对中国对这些组织的影响，加强和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与盟友和伙伴的政治军事合作。法案同时也提到，如果中国表现出诚意和透明度，尽可能地在军备控制、朝鲜和环境等领域优先考虑合作而不是冲突。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表示，期待与共和党人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统一的两党方案。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木说。
These two bills demonstrate that China
他说，这两个法案表明，中国议题是当今美国政治当中少有的具有两党共识的议题之一。事实上，这个共识出人意料的多。他表示，两个法案都强调要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尤其是半导体和科技领域，也同样表示要采取直接行动应对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等等。何天木表示，两党的一些分歧在于，民主党人更强调通过产业政策来加强美国的军事和工业能力，而共和党人则是在原则上支持，但通常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持怀疑态度，他们支持更高的军事开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把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在贸易、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对中国采取行动。两国关系近来因新冠疫情、香港国安法、关闭领事馆等一系列问题紧张加剧。随着十一月大选的临近，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也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唇枪舌剑的议题之一，双方都指责对方对中国不够强硬。何天木说，
The bill proposed by the Democrats
他说，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有政治的因素，政治上民主党人试图展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不软弱。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法案显示出两党在中国问题上都会强硬，没有一方会心慈手软。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包庇黑客，纵容他们袭击外国公司和机构的电脑网络，为中共盗取知识产权。美国司法部官员在上周的一次记者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谴责，称中国是黑客犯罪分子的天堂。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指责中国政府未对网络犯罪采取行动。罗森说，
Unfortunately,The record of recent years tells us,
近年来的记录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显示了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的历史，让中国成为他们自己的网络犯罪分子的安全之地。只要他们能帮助中国实现窃取知识产权和扼杀自由的目的。
They help with its goal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tifling freedom.
他还说，
Responsible nations,Not only condemn criminal,
负责任的国家不仅谴责犯罪行为，而且根除并惩罚犯罪行为。负责任的国家在其境内将罪犯绳之以法。负责任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执法机构合作，确保在法庭上伸张正义，而中国没有做这些事情。
In this case, one of the Chinese defendants,
他说，在此次案件中，一名中国被告被控向一名同事吹嘘自己与公安关系非常密切，除非发生非常大的事情，否则他将受到保护。这名黑客和他的同伙同意不再接触国内的东西。
Hacker and his associates agreed not to, quote, touch domestic stuff anymore.
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德莫斯也曾在记者会上指责中国为这些网络犯罪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他说，在国家官员提供的掩护下，这些罪犯可以自由控制世界各地守法的公民。所有这些活动，国家赞助的盗窃知识产权和故意为网络罪犯提供安全避风港，都违反了网络空间国家行为的可接受准则，而国际社会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表示，五名中国人和两名马来西亚人被控参与电脑入侵活动。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五名中国人进行电脑入侵，影响了美国和外国的100多家公司，包括软件开发公司、计算机硬件制造商、电信供应商、社交媒体公司、电子游戏公司等。外国政府和香港的亲民主政界人士和活动家也受到了影响。被控的五人分别是钱川、蒋立志、富强、张浩然和谭代林，他们均是黑客组织 APT41 的成员。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此前曾指出， APT41 组织自2012年开始袭击了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印度、香港等15个国家和地区， 一开始的活动主要针对网络游戏公司，并明显是以金钱利益为目的，但自2014年起，其活动更具经济间谍色彩，有时带有政治目的。公司还以相当大的把握评断 APT41 是一群为中国政府效力、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个人，这些个人的目的行动有时也受个人利益驱使。根据2020年8月的起诉书，中国公民钱川、蒋立志和富强被控接入设备欺诈、身份盗窃、洗钱、威胁破坏受保护的电脑等罪名。三人在受雇于成都市404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期间，涉嫌进行未经授权的电脑入侵，通过涉及计算机入侵的敲诈勒索活动方式，使得美国和世界各地的100多家公司受到影响。起诉书说，蒋立志至少从2007年起就参与了专业的黑客活动，他还在2007至2011年为另一家中国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2008至2010年间刊登的广告自称成立了攻击性黑客组织，并将其部分客户描述为政府机构。张浩然和谭代林也曾任职于这家公司。钱川也曾支持过中国政府的项目，他曾在2010年参与一个为成都国家保密局开发的软件开发项目。富强至少从2008年起就与蒋立志合作密切，在加入404前，他自称是一名熟练的程序员和开发者，擅长开发搜索应用程序。中国网站也曾有过关于这三人的报道。据报道，成都市404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钱川、蒋立志和富强等白帽子黑客创建的专注网络信息安全风险与预警的企业。报道还说，白帽子黑客可以识别计算机系统或网络系统中的安全漏洞，但并不会去恶意利用，而是公布漏洞，这样系统可以在被其他人利用之前修补漏洞。根据2019年8月的起诉书，中国公民张浩然和谭代林被控电信欺诈、严重身份盗窃和洗钱等罪名。起诉书说，张和谭参与了电子游戏阴谋，二人伙同他人通过黑客攻击电子游戏公司获取并以其他方式生成有价值的数字物品，然后卖掉这些东西获利。搜狐网一篇名为《全球黑客组织名称和排名介绍》的文章中提到，1994年在中国成立的网络破解黑客组织排名第八位，创始人是谭代林。文章还说，谭代林有中国军方背景。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还在另一份起诉书中指控两名马来西亚商人与张浩然及谭代林合谋，从针对美国和外国视频游戏行业的电脑入侵中获利。根据美国为引渡他们而提出的临时逮捕请求，马来西亚当局已在石兆远地区将这两名商人逮捕。美国司法部星期三的指控是其近年来针对网络攻击者所采取的一种名为点名羞辱的措施。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何天木表示，点名羞辱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
That is, you collect evidence.
美国可以追踪这些黑客从哪里来，收集谁在做这些事的数据，然后公布出来，向世界展示这些黑客来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是在向中国政府提出问题，对此你要做些什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但是政府在过去一直为此感到尴尬，他们否认了这类指控，因为这不利于中国的形象。他说，美国还可以尝试进攻。
You can set traps, like fake websites, decoy web.
你可以设置陷阱，比如假网站和诱饵网站，让黑客的工作更难，让他们入侵其中，收集错误的信息。这种做法存在风险，因为有可能会迷惑公司自己的员工，破坏公司的工作。
Now you're corrupting your own company's work.
他还说，更具攻击性的行动是追击黑客本人并入侵他们的电脑，但这也存在风险，一旦被发现会让美国看起来很糟糕，因为美国似乎犯下了实施黑客攻击的罪行。何天木说，
So as far as we know, I don't know if the US government is doing any of the offensive cyber.
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在进行网络攻击行动。据我们所知，美国政府主要是坚持点名羞辱的做法，试图提高国际社会对黑客攻击来自中国的意识，而中国政府对此无动于衷。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说， 起诉已知的攻击者并公开宣布这类起诉，这样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其他国家通报中国恶意网络行为的状况。美国司法部表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本月下达了扣押令，使得数百个账户、服务器、域名以及被告用以进行电脑入侵攻击的 DeadDrop 网页被查封。司法部副部长罗森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仅凭刑事调查和起诉是不够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还在与七家包括微软、谷歌在内的公司合作，识别并消除 APT41 用于犯罪的计算机基础设施、其虚拟专用服务器、恶意软件、恶意域名和其他工具。他说，我们已经使用了司法部所掌握的所有工具来破坏这些 APT41 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政治活动人士乘快艇逃往台湾，这让台湾援助机构和民间救援组织在如何提供支持方面陷入两难境地。台湾立法部门和有关专家表示，虽然救援机构和组织都想提供帮助，但是台湾法律禁止非法入境，而且在提供合法庇护方面也无法可依。
中国希望统一台湾，而台湾并不情愿，而且也是一个自治政府。中国还试图控制香港亲民主派抗议人士。过去一年来，香港抗议人士一直在与警察以及新国安法做抗争。由于担忧继续遭受镇压，一些香港活动人士选择逃离。台湾的《中国时报》七月份报道说，台湾海岸警卫队拦下的一艘船上载有五名香港政治活动人士。台湾陆委会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但表示当局已有一套人道主义机制。上个月又有一艘载有12名香港人的快艇被中国海事局拦下，当时这艘船显然正驶向台湾。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罗志正表示，自2019年1月以来，在台湾获得居留权的香港人中，没有人是经由海上非法入境的。他说，由于天气原因，乘小艇穿越台湾海峡很危险，海岸警卫队也一定会发现任何闯入的船只。但是他们一旦到达了陆地，援助也就近在咫尺了。自2019年6月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抗议以来，台北的非政府组织就一直向香港的政治难民提供帮助。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王定宇9月10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台湾希望包括台湾在内的自由世界国家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受迫害的香港公民，但我们不需要大张旗鼓，甚至不需要政府带头来做这些。王定宇说，有一些香港活动人士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抵达了台湾，有时是在台湾实体的帮助下。他说，支持者们鼓励活动人士在不损害台湾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前往台湾。他说，抵台者将受到审查，以确保他们是政治受害者。王定宇说，一些从事此类救援工作的非营利组织正处于危险之中。王定宇因担心中国官员得到相关信息而不愿透露所使用的渠道、所涉及的实体以及审查程序。香港的政治活动人士现在特别青睐台湾。香港从6月30日开始实行的国安法规定，与街头抗议相关的严重罪行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对于香港活动人士来说，台湾距离近，同属中华民族，而且台湾享有民主自治。两地海上相距大约700公里。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双方就被两个独立的政府治理。台湾政府不鼓励非法入境，但表示将对已经身在台湾的香港公民的政治避难请求做个案处理。大陆委员会发言人邱垂正说，政府已多次强调台湾支持香港的自由与民主，但台湾也是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他说，出于安全和风险考虑，台湾绝对不鼓励非法入境。与欧洲或美国不同，台湾缺乏详细阐明让香港人出于政治原因而可以留下的庇护法。不过，台湾当局7月开设了办事处， 以帮助香港居民申请居留权。台湾智囊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我们没有任何政治庇护法来保护那些香港人进入台湾，所以这相当复杂。执政党立法委员罗志正说，目前没有香港人在台湾正式申请庇护。他说，台湾政府将以回应的方式帮助香港人，以免更积极主动的做法将引发争议，甚至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根据台湾移民署网站上的数据，移民署在7月份给予715位香港人台湾居住权，这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的数字。随着抗议活动在香港激增，这个数字从去年9月开始激增。台湾去年批准了5858名香港公民居住权，今年前七个月的数字为3876人。这些获得台湾居住权的人中，有些是在香港申请的，其他人则是先以游客、投资者或大学生的身份到达台湾。台湾中华儿一世纪执行长雷倩说，台湾应该鼓励更多的香港公民以大学生的身份赴台，由政府辅以财政支持。香港的抗议者中许多是大学生年纪。他说，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涉及修改法律或就移民法做任何事情，实施起来非常简单。设在台北的济南基督长老教会的黄春生牧师说，在过去一年里，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为香港活动人士提供了援助。黄春生说，活动人士一旦到达台湾，教会就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合作，帮助新来者延长居留时间，获得居留许可，支付医疗费和寻找住所。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国2013年开始显著加强对南中国海众多无人居住的岛礁和水下地物宣示所有权。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8月下旬举行的一次电话记者会上说，北京方面进行了破坏环境的填海造岛活动，并对有争议的岛礁进行军事化建设，这对珊瑚礁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中国利用这些人工平台扩大其海上民兵的活动范围，利用经常得到中国军方支持的非军事执法舰船，在南中国海大部分水域对东南亚生索国进行恐吓和霸凌。一个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规定组建的仲裁庭2016年裁决说，除了公约具体规定的范围以外，中国提出的海洋权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中国还是进行了上述活动。这位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坚决支持这项裁决。他说，我们对北京愈发公然地使用胁迫性的手段来禁止其他生索国获取近海资源表示关注。目前已经确认，北京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前哨的修建和军事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国务院因此对深度参与中国破坏南中国海稳定行为的中国公民实施了签证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因为这些活动还将24家北京的国企增列入实体清单，这意味着任何向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出口、转口，甚至在国内运转的商品都必须得到具体的许可。国务院的这位官员说，其他国家可以考虑采取类似措施，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措施。我们对南中国海和其他恶意活动的这种关注正在被非常广泛的认同，正在被更加广泛的认同。我们知道其他国家显然正在审视他们与中国的商务交往、学术交流以及签证合作等多方面的政策。这位官员说，我们采取行动就是要表明进一步的军事化和胁迫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也完全不符合中国邻近、美国和世界的利益。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 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余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